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我们最近呢在讲一个小小的系列，就是生命是一场洗礼。我们已经看了三个人物的洗礼和成长，那今天我们看的还是新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保罗。那他的生命也是一场洗礼，如果用一个关键词的话，就是他曾经是迫害基督的，或者说迫害基督徒的。那其实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也亲自的跟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从迫害基督徒的一个法利赛人，到最后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把福音传到外邦，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和成长。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
是，
怎么可能？我常常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会警告我自己说，我会不会带着一些偏见认为保罗是不可能悔改的，扫罗吧，这样一个作恶的人，
是
这样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适合应该承受最大的刑罚。但是最后他很有可能会悔改过来成为我的同工。好，那我们要看的第一点就是他的归正。他曾经在斯蒂凡遇害殉道的时候，他站在他的旁边，他也四处去捉拿基督徒，但是最后呢，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了主，最后彻底的悔改转向，成为福音的使者，是这样一个生命的过程。
我觉得其实从保罗的生命当中，刚刚张凡讲，他过去是一种
迫害，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哈，他是一个作恶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换一个视角。他是一个狂热的人，因为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站在一个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视角，我们当然就会觉得这个人太糟糕了。但是我不知道张凡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哈。我们对保罗做这样评价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这个人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呢？
其实我刚才听李诺讲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会说保罗曾经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
对，
后来转为基督徒，并且信靠主传讲福音，对吧？
是。
但是如果我把视角转变过来呢，站在保罗的视角来看呢，他的一生都在服侍主。
对，
他一生都在狂热的火热的去服侍主。
是
他说我没变啊，我以前就是服侍主，只是我服侍的主跟我认识的主有所区别。那现在我意识到了，
对，
我就转变我的方向，但是实际上我一直都是在服侍我所认为的主和神。
所以你看到新约罗马书的时候，有一个人物叫做吕底亚。那吕底亚这里圣经是怎么记载他呢？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如果哈，我是说如果这个人本身是领受福音的，那大概率是不会有这一段记述了。也就是说他从前对于神的认识可能不是对的，不是向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以至于呢主开启他，让他听保罗的教导，他就领受了真正的福音。我发现其实跟保罗是一样的呀。
其实保罗跟巴拿巴也好，或者说跟第二次第三次宣教旅程也好呢，他去到很多地方，他都会说犹太人和外邦的信神的人
是，
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信的神呢并没有指向耶稣基督。
对，
他们真的是信神。
是，
保罗是希望把这条线给他捋顺。
没错，
打通。
没错，
你们所信的神是谁呢？
对，
是大卫和亚伯拉罕他们所信靠的神，最终指向的是这一位耶稣基督。
是，
他把这个福音传讲给他们。那保罗他自己也经历到这样生命的更新和转变。你刚才讲的吕底亚，他也是，他们是 一生都在信靠神，
对，
也在服侍神，
对，
只是现在他们意识到，哦，原来我所信的神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指向了那一位真实的耶稣基督，他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曾经还在迫害跟随他的人，现在我意识到了，我要扭转方向。
对对，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保罗他的生命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我们的真正的内核从来不是在于说我外表表现的像什么，而是你内在实际是什么。就是今天即便我们自称是基督徒，难道我们没有逼迫那些基督徒不信神的人吗？因为我们上来可能就说你这个拜偶像的人，
给别人贴了一个标签，
对，然后我们就带着一种所谓的叫有色眼镜。其实我常常在想，我们前面分享彼得的时候说，对于犹太人的基督徒来说，他们的难点是给外邦人传福音，那么对于同样作为外邦人的我们来说，我们的难点是给谁传福音？我们的难点是给我们确信他不会得救的人传福音。
类似于彼得咯，他向那些外邦人传福音，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跨越，
是
心理的跨越。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想想，从生活层面上来说，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那换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民间信仰我们传的时候我们觉得还简单一点，因为这个民间信仰不太强硬，它是一个泛神主义，觉得是神都行，所以你跟他聊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张力。但是如果涉及到类似于穆斯林呢，或者是一些佛教的，那他们有非常清晰的自己对于信仰的认知的，你在跟他传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这种人得救不了的？
是，我觉得会有这个可能性。好，那这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从狂热到归正。我觉得这讲得非常好，他不是从抵抗到信靠，他是狂热到归正，
不是化敌为友。
对，到归正了而已。好，我们看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保罗生命的更新呢，是从律法主义到恩典自由。因为他自己确实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以恪守律法为自己的骄傲，那他曾经是以律法为义，后来宣称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传递的是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他自己呢说，我是法利赛人，如果要靠肉体的话，我有很多可夸的。
对，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些都不值得可夸。
是的
啊，真正的是因信称义，是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就白白的称义了。不要再以这些肉体的身份、肉体的角色或者守律法作为自己称义和骄傲的资本。
对，
那我觉得这个转变是很重要的，如果不经历这个转变呢，可能他们还会认为得救有两种渠道。或者说一加一啊，你不但要信靠耶稣基督，你还要守住什么什么东西。保罗就在极力的斥责这些东西，他生怕别人把福音添加了很多人的意思在里面。
没错没错，
坚决不给添加，他所写的很多书信里面都特别强调不要再添加任何人的意思在里面。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保罗成长的第二个方面。哎，我也很想谈谈第三方面。就是他培养同工。这个方面，如果我们不看保罗的话，我们单纯说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化当中，一个人他愿意并且乐意去培养年轻的同工来接续自己去完成一些工作吗？
我觉得呀，可能要看一个具体的情况，就是他是否享受于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会全情的投入在这个事儿上。但是如果我们从保罗的书信能够看到，保罗常常的把自己隐藏在福音的背后，他常常的承认自己的软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他也对提摩太呀、对提多呀，就表现出自己对于同工的需要。那这就让我们看见说，他不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啊享受满意于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人。
但是你这样说也不能说保罗他不享受所以才培养。
享受这个词儿可能不够精准。
我认为是他看到这个需要了，
沉迷。因为我们通常讲工作狂，就是因为他所做的这个工作让他觉得有价值，让他得到了一些正向的反馈，所以他不断的持续的 更加狂热的工作。但是呢，在保罗的概念里，或者是让我们看到的保罗他整个的事工呢，他是有架构和体系的。你包括他传福音到一个地方，他也包括要建立教会，要培养同工，要去设立长老，
对对，
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不是说我只要到一个地方把福音告诉那地方的人，剩下的我不管了，不是的。所以对保罗来说，其实你可以想象他的宣教旅途，你现在来看哈，会不会那么多年只有三次，少了点，但事实上这个三次里边是包括职堂在内的。
他并不是说在一个地方去了一下就走了，有的地方甚至待了很久嘛。
对对对，
有的地方足有半年，
是
有的地方有一年半的时间与他们同住。当然有的地方可能待了没多久就被迫的、
离开了，
离开了。
对，
但每个地方不一样，但是他总体的思路是到那里把福音传给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建立教会，并且设立长老，
对，
交给这个长老去牧养。他就去到其他地方，随后呢还会得到那个地方的消息，写信去牧养和鼓励他们，
对，
并且教导他们，甚至是责备他们。
嗯嗯嗯，
就是有这样书信的往来，保持联系，才有了我们很多的新约书信。我为什么说这一点呢？就是保罗他看重的不是自己的荣耀，不是自己的成就，他看重的是福音的拓展和延续。
是，
所以他愿意花时间去带领陪伴提摩太、提多以及各个地方的长老，去牧养他们，去陪伴他们，让他们接续福音的使命。保罗他看到的是真实的福音的延续，福音的拓展。基于此他愿意，你看他花了好几封书信来写提摩太书信和提多书信，他甚至愿意为了一个奴隶去求情。他看重的是福音本身，
对，
所以他不介意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并且陪伴他们成长。
对，我觉得张凡讲到这儿，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福音究竟是什么。这个福音包括了什么？传福音包括了什么？传福音绝对不是把一些很基要的，或者说我们认为很底层的一些关于信仰的信息表达出来就行了。传福音包括了陪伴，包括了牧养，包括了门徒培训，包括了后续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它是一整体的。只是说我必须承认的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很多的教会，有各自的软弱和处境，以至于我们在很多事工上做得不够全面，但不代表说不够全面的那个就是完整的福音。
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保罗他的归正，他从以前的律法主义到恩典的自由，并且他愿意花时间去培养和陪伴同工的成长。这就是保罗生命的洗礼。他从以前一个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到最后成为外邦的使徒，这是他的成长。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听节目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留下成长的印记，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痕迹。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什么事情不能坏？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心事